毕竟我在大陆国内，所以我也经历了好多，需要大家为我祷告。然后国内现在一个状况就是看到，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世界都是非常的动荡，我们可以听到这边有战争，那边有战争，而且现在最明显的就是巴以冲突，然后给世界带来一个很不稳定和很不和平的一个消息。然后前段时间我在看这个圣经历史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点。然后当时是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其实是非常的着急，想让神的这个应许实现，所以导致撒雷，然后当时撒雷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因为他们想让神的应许早点实现，所以。亚伯拉罕他听了他妻子的一个建议，所以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亚伯拉罕，然后和他同房。然后之后呢，他就怀孕，生出了一个以实玛利。所以这样就是一点，为什么现今这个中东一直在持续的有战争？可能这就是当时亚伯拉罕犯下了一个错误。所以在亚伯拉罕在圣经当中是个非常有，就是说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也是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效法。但是唯独这一点，就是留下了一个，就是说，留下了就是说，现今是一个世界这个不稳定的一个形势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们非常着急让神的应许实现，但是神的应许其实不是这一条路线，而是要通过他的妻子，就是撒拉亲自然后生出的后裔，才会被称为就是说。这个神的应许，神继续延续的一个后嗣，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以实玛利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如果一个人着急想让神的这个应许实现的话，我们会用人的方法，会用人的办法来，就是说来解决神的事情，或来帮助去完成神让在我们生活当中所要做成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现今教会当中所要就是谨记的一点。那么，当神的应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没有实现的时候，你需要的做的就是耐心祷告、耐心等待。不管你是90岁，还100岁，还是120岁，但是你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的去等待，不要用你人的方法尝试着去完成神的应许。然后前段时间我在。看到那个以色列他们历史的时候，在以色列1948年没有，然后复国之前呢，其实，在那个时间以前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犹太人，他们被称为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其实是住在这个迦南地，就是说还迦南地和还有巴勒斯坦的这个地域，他们当时就是非常的好，因为他们是当时这个原住民。他们在那边，他们当时和阿拉伯人他们相处的一个关系也非常好，因为这一群人被称为是哈瑞迪人，就是说在现今的以色列最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就整天以祷告、读经然后为念，这是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到1948年以色列成国之后呢，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把这一群人，然后就说单一的挑选出来。然后他们可以读经，他们可以祷告，而且以色列专门给他们一部分的一个资金来支持他们。他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啊，国家也不找他们收税，然后还反而就是说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反而给他们钱来供养他们，然后让他们做他们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正统的哈瑞迪人。所以，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时候。因为最近我在看罗马书，在看罗马书的时候，我看到9章、10章还有11章，这其实是整个罗马书的一个核心。他们谈到就是以色列，就是说当外邦人数千万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以色列全家要得救，这就是保罗所写罗马书最核心的内容。其实呢，我们外邦人是一个枝子，是未嫁进去的，因着以色列的一个过犯和过失。然后我们才有机会能得到这一个福分，所以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现今就是说服侍主或者我们信主，我们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没有，我们反而需要谨慎，我们需要就时常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感恩将这一份福分、将这个机会赐给我们。我们今天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同心合一的祷告，能够彼此的分享，我们真的感恩这次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现今的以色列人，就是说现今的以色列人，其实在整个以色列境内，其实真正正统的犹太人，其实他们可以被称为全部是犹太人，但是有一部分人被称为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就是以专心祷告、祈祷为念。那其他的犹太人是做什么的呢？因为在1948年以色列没有复国之前，其实在美国，因为之前没有复国之前呢，还有很多的犹太人嘛，他们散居在全世界各地。当时呢，就美国政府他们支持大量的犹太人，也就是说回到以色列的故土，然后让他们购买大量的土地、大量的房产，然后就是说为以色列国复国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很好的一个铺垫。所以他们这被称为一个组织叫犹太复国主义。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会复国？这也是神的心意嘛，但是后面还是有一些人在推动，要让以色列复国，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那么现今如今的以色列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形，基本上就掌握在这一群人手中。所以以色列的复国主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中东的形势啊，也是非常的乱。现在除了约旦没有参加在这个战争当中，其他的像叙利亚、像伊拉克，还有现在的也门，还有埃及，甚至其实对整个以色列是一个敌对的一个状态。因为之前我没有回到大陆之前，我看了很多的新闻，所以这个以色列打算就把巴勒斯坦全部的能够赶出去，因为那个地方统称为迦南美地，是神给他们应许的地方，他们要打算把整个巴勒斯坦全部赶出去。但是呢，所以在新闻上发了很多的一些言论，还有巴勒斯坦这边也发了很多的照片，所以导致旁边很多的穆斯林国家，他们起了愤恨之心，所以他们打算要回击。其实呢，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来讲，整个阿拉伯的这个国家，他们非常的团结和非常的一致，所以发生任何的事情，他们会就是说整体来抵御畏敌。所以从之前的一战，就是说之前那个像好多的国家，他们在攻击以色列，到如今还是如此。现在除了约旦站在一个和中间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是中立的一个态度。为什么今天的这个约旦他没有就是说和像那个叙利亚、黎巴嫩他们为什么没有一起合伙来攻击以色列？这个是背后是有原因的，因为之前1948年之后呢，这个大量的这个巴勒斯坦难民，然后流落的基本上世界各地。但是呢，巴勒斯坦是离约旦是最近的，而且巴勒斯坦跟约旦在英国殖民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一个国家。然后最后因为发生了一些分歧，他们一国然后分成了两个国家，所以约旦变成哈希姆王国，就是现在的约旦，然后另一个王国就变成为巴勒斯坦。那么约旦和巴勒斯坦呢？它整体来讲呢，其实就是亲兄弟一样，跟亲兄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1948年之后，这个很多的巴勒斯坦其实流落到了约旦，现今的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将近有100万，或者保守数字也有个八九十万左右，就是现今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其实约旦的本地居民不多，其实都是外来人口。像巴勒斯坦人就有100万，还有叙利亚的难民，还有伊拉克人，再加上原住民，都全部加起来才七八百万人口。其实巴勒斯坦人将近就占一个五分之一，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就现在就是说，在1948年，然后巴勒斯坦人逃到约旦之后呢，其实站在一个亲兄弟的一个角度来，就是说，当时在约旦的老国王，他们想帮助，就是说逃出的这些巴勒斯坦人建立一支军队，然后打算其实要，就是说让他们反击回去，然后打算要把自己的土地给抢回来。但是呢，当时就是说约旦的老国王他们在约旦土地本土，然后帮助巴勒斯坦人建立了一支军队，可以说是一支军队。规模非常的庞大，武器也有，打算就是让他们去打以色列人，然后把自己的土地抢回来的时候，巴勒斯坦人没有这样干，反而就是说拿着，就是说约旦帮助他们的武器，然后装备还资金，差点把约旦就是说给，就是说 给就是打掉了，差点把整个约旦是不是给打下来了。所以当这个约旦国王然后看到这样的事情之后，所以我帮助你们，你们反而没有去，就是说，就是说攻夺自己的土地，你反而就是说差点把我的土地，然后就是说打下来了。当时就是约旦整个国王就是联系以色列，他们连接在一起，所以把这一群就是说叛乱分子给就是说赶出去了。所以这就是现在为什么约旦然后没有联合这个伊拉克，还有黎巴嫩，还有叙利亚，还有埃及，没有就是联合他们，没有和他们一起攻击以色列的原因，因为以色列当初帮助过他，让以色列让巴勒斯坦叛军想要差点就是说把整个约旦打下来的时候，然后以色列他帮助约旦，所以把这一群叛军然后赶出了约旦，所以到如今啊，就是约旦始终就是面临这件事情，始终是站立在一个就是中间的一个态度，就是中间的一个态度，他不会就是说参与任何的一个事情，而且好多像国外的一些使者啊，他们来到约旦谈论这个中东的这个和平事项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是在约旦举行，像前段时间，然后在以色列跟伊朗互相发射导弹的时间呀。其实，当那个以色列发射导弹是必须要经过约旦上空的。以色列发射导弹的时候，那就很顺利的就到达了这个伊朗的境内。但是之后呢，当伊朗发射导弹要通过这个约旦航空的时候，约旦空空这个领空航空领域的时候，约旦拦截了。为什么？因为他跟以色列的关系现在是比较好。所以这样就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其实现在的约旦他不是特别的喜欢巴勒斯坦人，因为曾经他帮助过他们，反而就是被他咬一口，反而就是让背后他捅刀子，是这样子的事情。所以现在这个中东局势呢是非常的混乱，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来祷告，因为在圣经提到就是说以色列全家必我要得全部要得救。所以我们也要为以色列得救，因为前段时间我看那个好多的言论说，可能如果说以色列再这样坚持要打下去啊，或者是坚持的要真的要把整个巴勒斯坦灭了的话，估计他们以色列就会面临这一次的流浪，或就像上一次一样，他可能会继续散居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说为这个以色列人祷告，希望的就是说这些执政的掌权的，真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不见得，就是说，一个以色列真，跟一个以色列他真正是很属灵的人，不见得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有信心爱神的人，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很多的整个以色列人当中啊，100%里面你只能找到10%的话，真正的犹太人就是他们是爱神的人，敬畏神的人。然后能找到10%，就已经我们很感恩，已经可以说是阿门。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说，继续的能够为以色列祷告，而且以色列现在也有很多的教会在慢慢的兴起，就是说慢慢的就是说，在给当地的犹太人，让他们传福音，让他们真正的能够相信耶稣，让他们认识到神的救恩。而且现在就是很多的人还依然活在那个律法主义，就是他们。其实就还在活在那个律法主义，遵守行为。他们还有很多人在盼望这个米赛亚的到来。其实米赛亚已经来了，基督已经来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就是说，可能因为环境的原因没有听到，可能听到了，他们也不愿意相信。就如同圣经当中所说的法利赛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为以色列人来祷告。所以最近，然后我就是说。我们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这回国之前呢，我去了一趟，又去了一趟约旦。然后之前我给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一个叙利亚的一个难民家庭，然后我们经常给他们联系，然后分享福音，然后给他圣经。然后我在我这回来之前呢，他通过那个 message，然后可以看，他通过一个软件，然后发送给我们一些信息，然后他看圣经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哦，真的非常的渴慕，也非常的这个努力的在看圣经。因为当时我送他那本圣经是我自己的，我送给他了，他在看。当时我就去，然后我又去约旦去探访了一次，然后我发现他们也在改变， 他们演自己给爹，但是因为这个语言的原因，我们没有太多的一个交流，我们只是，只是就是聊些简单的一些生活，那关于更多的信仰，因为她丈夫在旁边，所以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交流，而且因为我们个人的语言有限，所以我们就是说没有涉及到更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庭在改变，他们愿意就是说更一步的，就是开放自己，就是接纳我们，也可以说是接纳我们的信仰。然后，这是我们每一我值得很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到那天我们去探访之后呢，我就给他说，如果你有时间，你继续读圣经。我不知道你现在读了多少了，但是我渴望的时候，我希望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继续读圣经，然后继续在里面找到你想要的一个答案，因为。之前我离开他们的时候，我给他们送圣经的时候，其实我很想来告诉他，然后给他分享耶稣是谁，福音到底是什么，你需要得到救恩，你需要得到永生。但是我没有，然后我祷告完之后，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说你不要告诉他，他会在圣经当中找到他真正想要的一个东西。所以当时我就直接把圣经给他了，我说。你需要的东西都在里面，然后你人生的价值，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然后你自己去找就可以了。所以我看到这个妇女，她现在非常的在，就是说很认真的在去看圣经。所以我需要给弟兄姐妹给一个负担，就是为这个家庭祷告。然后她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妇女，现在是跟我们有直接的一个联系，她是非常的开放的，不管是我还有我的妻子都可以联系到。但是她的这个丈夫呢，他一般都是。就是在问工作，然后他一般不着家啊，他也不管事。就是说，他的妻子可能信什么不信什么，他不太在乎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在那边看到的很多的穆斯林，他们基本上都是很虔诚的。但是她的丈夫，我觉得就好像跟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很容易进入到这个家庭，给他们进行一些不适的一个，这可能是个切入口。然后他有4个孩子，所以每次我们去探访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的热情。所以我就是说，接下来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祷告的事项就是为这个家庭来祷告，希望这个家庭的妇女，她真正的通过圣经能够认识到耶稣，认识到他的救恩，认识到将来他们就是说在基督里面的一个价值，让他们真正的能够得到救恩，然后通过然后她再分享给她的丈夫，分享给她的孩子。我们希望的是她全家能够得救。然后很感恩的是，就是说通过这个家庭，然后我们也认识了他们家很多的亲戚。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做的就是说，能够就是说联系到她的这些亲戚，然后能够进一步的跟踪，然后进一步的服侍。所以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会通过一个人。然后你先认识一个人，再通过这一个人进入到家庭，然后通过这一个家庭，再进入到他们整个家族来服侍。所以我们可以看，在中东啊，服侍或者你想去传福音，真的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很漫长的时间。所以我在我的是在主的面前有个祷告，所以我说一切顺其自然，神你让我怎么做，我去怎么做，我不会就是说。很着急的去让你的应许去实现，我会想一些人的办法，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在我们那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很着急传福音，当然不是我们华人，是其他的，他们很想着急去传福音啊。所以甚至在大街上可能有一些敲锣打鼓，然后就是说发一些福音单张，但是当时就是说被宗教的一些警察他们发现他们，所以他们当时就被驱逐出境。然后在那个可能那个拘留所待了3、4天，就当时被驱逐出境，所以当时他们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作为在外面一个真正的一个服侍者，你要想要做好一个长远的一个服侍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服侍主不是一时或者两时，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1年2年，而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是在伊拉克。所以我们打算在那一个地方，就是说能够一直待下去，不是说我待1年2年，我们是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侍奉，因为在穆斯林，在整个世界的一个区域来讲，他这个传福音 是最难传的，也就是说就跟如同一个地从来没被耕过一样，从来没有被浇过水一样，这个地是最难耕的。所以我们走在前面的人，可能还有人比我们还走在前面，所以我们一起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尤其需要把这个荒地需要耕犁，需要浇水，需要撒种。所以在穆斯林区域，我们需要付出一个更大的一个努力，需要付出一个更大的代价。所以一粒麦子若不死呢，埋在这个地里结不出许多的子粒。所以就如同当时在外国的宣教教师在进入中国宣教的时候，很多人都就是说把命留在了中国，把他们自己的生命都留在了中国。所以我们今天竟然神把这个福音的这个意象给了中国的教会，甚至给了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华人，把这份意向给了我们华人，我们就需要就是勇敢的站出来回应这份意向，然后走出去神给我们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居住在那个地方，然后一生的这样走下去，服侍下去。所以这样下去肯定神会给我们在我们的服侍当中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果效。所以目前我们服侍的就是一个叙利亚家庭，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工作的当中有一个就是说本地的伊拉克人。所以前两天他还给我的妻子在打电话，哎呀，心里非常的烦，他生活当中感觉非常的糟糕，所以我的妻子在鼓励他，你多祷告，你多看圣经，多看圣经。虽然他离这个福音的大门很近，感觉就是在门口，但是我们似乎依然还感觉有些东西在拦阻他进入这个福音的大门，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他祷告。所以他的名字叫荣俊，他是本地伊拉克人。还有前面我分享的这个家庭，他们的名字叫我们 Unis， 我们可以大家可以这样称呼，然后为这个家庭祷告，为这个单身的这个女孩来祷告，希望就是说不久的将来他们真的能够就是说融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能够真正的相信耶稣，然后能够明白他的救恩，然后让我们以后真的能够同工，然后一起能够扶持这个本地的人。我们真的需要本地的同工，然后一起来搭配，一起来服侍。然后其实之前呢，我在约旦认识个本地的牧师，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去到那边之后呢，其实我们学语言需要花好长时间，然后我们就是说把福音传的这个结的这个果子神连不一样，这些都是很就是需要以后就是说需要考虑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跟本地的牧师一起来合作，就是说福音传了之后结果子了，然后我们可以跟本地的牧师一起来合作，然后一起来服侍他。因为我们真的就是说学语言就要学习10年，然后我们的语言程度可能还会有限，有些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就这个就是说本地同工的一个功效和一个功用，所以我们需要和本地同工然后一起在那边服侍。抱歉，我还有时间吗？所以大概我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因为我现在在国内，所以当前面大家然后祷告为自己的孩子祷告的时候，我当时非常的感动，因为当时我就想到了圣经当中的两个人物，第一是以利。以利呢，他你看他当时是祭司，但是他当时也不怎么样，但是他的两个儿子却就是说被称为恶人。所以当一个祭司你会看到就是说他的孩子是那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祭司肯定就是说没有在他家庭当中带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行为，导致他的后代可能就是说也就可能受他的影响，所以不行了，所以简直就被圣经当中被成为一个恶人。还有其实一个撒母耳其实在新约当中是一个真的很神非常好的一个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但是撒母耳也曾经说过，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是这是撒母耳的一个祷告，也是撒母耳的一个盼望。但是最终到撒母耳晚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孩子却不行神的道。所以当时我就想到了这两个人物。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真的需要为孩子每天早上起来祷告，每天早上起来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祈祷。所以教育孩子 然后能够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我的服侍当中，我在伊拉克，然后我有一个同工，他们的整个家庭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让我非常的，就是说非常的不满意。我站在一个同工的角度，就是每有的时候在提醒他们，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说夫妻二人的生活，我就是有点，就是说怎么说呢？每天都会吵架，有的时候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都会彼此争吵，然后带来给孩子带来一个影响，孩子也就效仿他们，他们的孩子也跟他们一样，一有什么事情就跟他们一吵架，大吼大叫。所以我发现，就是说父母能给孩子的一个影响特别大，就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当中，很多人说父母其实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如果你真的自己的孩子你教不好，然后再把他送到学校，我不知道他就是我们就是不知道他将来会学成什么样子的。然后前两天我回到国内之后，我探访了一个家庭，探访了一个童工，然后我就让我非常的感恩，因为为什么？他的妈妈把他的儿子亲自培训成为一个传道人，亲自培训成为一个教会里面的主要童工。然后大早上6、7点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是儿子带着母亲一起去参加童工会，一起去参加各样子的会议。所以他们俩成为了童工，而且他们一起在服侍主。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情况，让我非常的受安慰。就是我们将来就是以后真的，就是说。希望就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模范。首先，你敬畏神，然后让自己的孩子能够看到你敬畏神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表率，他可能就会慢慢的受影响，也就会那么去做。然后，希望的就是说，我们以后真的能够通过我们的献祭、祷告，在家里一个美好的一个行为，把孩子能够影响，来让他们能够带到基督的里面，这是我们真的需要去做的。不过是祷告，祷告只是一个话语方面，一个信心方面，但是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家里面需要付出一个代价，付出一个行为的一个服侍，然后通过我们的行为的一个服侍，我们的家里面的孩子们才能看到我们是真心靠上帝的，真是和神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努力，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修正我们的行为。修正我们的行为，希望的是，就是说我们和神的关系能够更好，能够就是说，能够真的和神的关系更好，和谁是我们就家里面的孩子的关系能够更好，就是一起能够在基督里面敬畏神、服侍神。那好，那今天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